新鲜的主题是保罗对福音的再思，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5-21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把这段经文慢慢的我们读出好吗？好，加拉太书第二章15-21节，好，一起。好，有请李牧师。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对一个社会有多大的影响？一个宗教信仰对一个社会有多大影响？我们假如是从这个大体来讲，就是西方社会跟这个，比如我们讲中国社会来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会发现在西方社会的文化跟中国社会文化有很大不同。当然这个是很多因素的，很多因素，包括它的这个群族的一个开始是怎么开始的有关。但是呢，我想这个也是会跟一个群族的宗教信仰会有关系的。有人这样来去评估过去整个世界，在19世纪甚至到20世纪，是属于一个有神论跟无神论的辩论的一个时期或者是个时代。所以在之前19世纪，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这个共产主义的提出啊，然后在20世纪初有这个俄国革命，然后在中国也有这个49年这个的新中国啊，也是跟随这个共产主义。但是呢到了21世纪呢，那个的辩论已经不再是有神论跟无神论辩论，乃是什么神的辩论。就是说到底人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过去，他发现不能满足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无神论不再是个答案，需要的是人必须要寻求信仰。但是问题是寻求什么信仰，这个是关键。我们今天希望回到在新约里面保罗对这个福音内容的一个可以说是从他的反思当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而他这个结论其实定义了什么是真信仰，或者说真正的信仰它有什么的记号的问题。我再一次祷告。天父，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有自由敬拜的机会。求你的圣灵在当中运行，让我们从你话当中得到建造。愿你在当中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平安。愿你的恩典也临到我们当中，奉耶稣名祷告，阿们。我们晓得保罗他过去背景，他是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是非常热心的人。 他自己也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说在他那辈啊，就是他那个年代还有他那个年纪当中呢，他是比起其他人是更追求更长进。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在当时候的犹太信仰或犹太教当中的这个名师的高徒啊，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弟子啊，这个可能是大弟子，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弟子，但是起码是高徒啊。那所以只要他继续在这个犹太教当中发展，应该是名人，就是在犹太教当中的名人。但是我们晓得他在这个因着犹太信仰缘故，要持守犹太信仰缘故而迫害基督徒，一直追到那个大马士革，在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而他恍然明白过来，原来 他所迫害的这群的信基督的人，这个的基督原来是真的。因此他就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完全跟他以前信仰完全脱钩的一个转变，乃是基于他过去信仰而来的一个转变。简单来讲是个 transformation of his past transformation， 就是一个基于他的过去信仰的一个转型，而这个转型呢却是产生了质变，一个质的改变。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从整本的加太书来归纳的时候，其实得出两个的议题，一个就是真理，一个是自由。冯应坤有一本书写真理与自由嘛，所以他就把那两个题目抓住了，真理跟自由。就说凡是得着真理的人都会得到真的自由，这个是他的结论。就是说他从过去所信仰的犹太教当中好像找不到，现在在基督里面找到了。那到底他在过去为什么找不到呢？这个就是关键。本来按照他过去的信仰，他认定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的，也希望借着做这件事情能够完成或满足了这个真理对于他的要求，就是按照律法行。因为我们晓得就是在以前旧约的时候，就是上帝颁布了这个十诫，然后从十诫当中也延伸了很多这个一个信上帝的人应该怎么生活的一些的规定，这个是后来的律法。所以犹太人很清楚他们按照律法而生活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欢或喜悦，这个一个是一个犹太人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每一个犹太人都希望按照律法生活的时候就可以得了，就能够满足了他们信仰所要求的。但是在这里加太书里面保罗讲到这个不行。为什么呢？这个不行不是因为律法本身有问题，乃是人没有办法真的按照律法而完全落实，这个是关键。不是律法本身有问题，乃是人没有办法按照律法的要求而完全落实生活。即便在其他宗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或一个的这样想法，就是说好像每一个宗教都是教人做好的是吗？所以导人为善嘛，常常人家都是这样说，凡是宗教都是导人为善。那从犹太人来讲也是，就是通过行上帝律法或按照律法而生活的时候也是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这个是很逻辑的一种想法。 就是按照什么是好的来去生活的时候，就应该能够达到宗教的要求了。只要是宗教都是为人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人这个要求来看的时候，这个很逻辑的。但是问题说是不是能够做得出来，那当然有人会这样想，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有做错事情的情况，那只要我能够做好的事弥补过去，那这个就了了，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这个就是功德的数学问题了，就是把两方面加起来打平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的善行是不是真的善，有没有别的动机。然后你的善行只是为了要这个弥补过去的不善的时候，这个动机也是以你的自我中心为动机，自己的利益为动机，这个习。其二就是说，一个人的善行会不会还是有缺乏，或者说有缺的。简单来讲，人家看到的时候你才有善行，看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善行。这个就是耶稣想讲到假冒为善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善是真的善呢，还是假的善呢？可能也不是完全假的，但是半真半假还是有问题嘛，是吧？虽然就是说这个所以善行很难去判断是怎么样是真的，即便你以为是真也不一定完全是真。所以这个功德数学呢，我们应该打个问号在哪里。还有按照保罗所讲的，就是说其实呢，在旧约或者在犹太人当中，那个律法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要守的话是全部守，就是缺一不可，就是你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简单来讲，就好像一张白纸上面你有一些的污点，那张就不是白纸了。一个人他有做错一件事情，他就不是个完美的人。简单来讲，所以人希望靠着自己的善行而解决这个所谓不善的问题，这个是一厢情愿而已。自己希望是这样，但是实际上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是什么样才算是真的解决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他能够 free from sin， 就是能够从罪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从罪恶当中得到自由，才是真的解决了问题。或者简单来讲，或换句话来讲，就是 true freedom from wicked self， true freedom from wicked self， 就说这个真的自由其实从自己的扭曲的性格当中被释放出来，这个才是真的自由。假如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脱离自我的那个扭曲性格的话，都不是真的自由。怎么样我们能够从自己的扭曲当中得到释放，怎么样才能够达成这件事？刚才讲过，就是善行，我们以为能够做善行，其实做不到百分之百，也没有办法真的弥补过去的那个不善不是。还有就是说，假如你以为这个不是问题的话，这个也不能解决问题。简单来讲，你假如只是ignore 那个问题，就是说把那个问题当成不是问题的话，这个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就是说你不 看这个问题，它不会自己消失的。所以这个的扭曲的人性，其实保罗所针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行律法，希望满足律法的要求，因为人本身有问题，所以有问题的人做出来的都没有办法是完善的。人当然，人的那个自我的人性，与生俱来可能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这个我们 先不讨论。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我们长大，就是从小孩到这个成年，慢慢你会发现呢，就是里面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假如你是诚实的话，那这个人性的那个问题呢，不光是影响到自己，也会影响别人，就是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也会被扭曲，而且这个投射到整个社会里面呢，连整个文化都会是一个扭曲的文化。所以呢，一个扭曲的人性不光是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别人，甚至影响整个社会。而我们只要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情况，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唯一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假如有一种方法能够归零 reset，就是你的车子那个 odometer， 就是那个计里程的那个表，中文叫什么？ odometer， 里程表啊。就是说你每一次开始去个开车去远程的话，你都 reset 它是零开始算嘛啊。然后呢，就是看这个旅程有多远嘛。假如说有一个的方法能够把过去的不好的事情，或凡是你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都能够 undo 啊，就让它不再发生啊。以前有 undo button 嘛，这个 computer 是吧？现在没有了哈。但是就是说能不能 reset， 只要能够 reset 的话，这个才是真正解决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真正解决的一个情况。怎么样能够 reset？ 在这里牵涉一个赦免的问题，赦免的问题有两个词，中文一个是赦免，一个是饶恕，这两个词呢是相关的，但是不完全一样。然后赦免呢是上帝对于我们叫赦免，就不再计算那个错那个罪，这个赦免。人跟人之间叫饶恕。假如没有经历过赦免的人，很难饶恕别人。简单来讲，就是说饶恕是要求一种属灵的 resource， 用属灵的资源。没有经过赦免，没有办法，我很难，我没有试过，就是说没有经过赦免的人很难去饶恕别人，因为自己没有被饶恕过或被赦免过。当然我们从旧约圣经或在犹太信仰当中很清楚，其实他们是有整个的系统，整个制度是要处理赦免的问题的，就是献祭嘛。OK， 好，献祭。OK， 赦免英文是 forgiveness， 对，没错。当然在人跟人之间也可以用 forgiveness 这个词，但是中文的这两个，这个赦免跟饶恕是不同，不有相关，但是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旧约里面，它有整个的献祭系统，就是通过用牛羊，没有钱用鸽子。好，为什么 旧约有这样的一种献祭、sacrificial system 这种系统，不是真的牛跟羊的献祭能够解决人的问题。 No， 这个只是一个预表，所以预表一个 prefiguration， 就是说当实际的那个献祭没有发生之前，预先告诉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通过有一位、他可以代替我们来献上自己，而真的补了我们过去的所犯的罪。那以前就是通过牛跟羊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位会代替我们。那所以在这个献祭的这个用牛羊献祭这个系统呢，是一个教育系统，简单来讲也是一个 symbolic act， 就是说一个象征的行动。什么叫象征行动呢？象征物本身它不是那个事实的本体，但是它是指向背后有一个更加实际的一个实体在背后，这个叫 symbol。 这个象征是重要的，因为这个象征它的重要性是在于指向背后那个实际，而这个背后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知道牛羊不能解决问题呢？在加太书没有清楚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在希伯来书有，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一到二节，我们不需要翻了，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用牛羊的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你们知道，因为要重复，每一年都要重复，重复的意思是说没有效，这没有真正的效，所以你要重复。但是耶稣基督把这献上一次就搞定了，一次搞定就是说它是有真正的果效的。这个不是一种的一般的讲法，其实它是牵涉个所谓 moral ontology 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就是说在道德的实际到底那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或真的有效的问题。那牛羊不是真的有效，因为你今年献完之后明年还要再献，所以这个表示了它没有达到它的应该所期待的功效，而只有耶稣基督一次过搞定了就表示真的有效了。就好像你吃药一样，就是你不断吃药的话就表示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直到就是说你这个医生用某一种方法把你医好了，你就不需要继续吃药了。所以呢，这个牛羊其实是个预告，一个 prefiguration，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代替我们来赎罪。这里有三个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这种代替的赎罪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讲到他不是牛羊乃是人，所以他可以代替人，只有人才能代替人。第二个，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不光是一人代替一人，乃是他一个就可以代替无数的，他有一个 infinite capacity 或者是 unlimited capacity。 第二点，第三点，不光是个代替赎罪而已，他因为他是上帝儿子，所以他打开了一条的路。什么的路呢？就是作为上帝儿女的路，就是不光是一个代替赎罪而已，乃是他开了一条新的路， 就是让我们也因着信耶稣的缘故而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非常关键。还记得在约翰福音，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去。”这句话呢，其实从修辞学来讲，是一个叫 Henotheosis， 就是三合一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三合一的表达方式呢，其实圣经里面是不同地方都可以找到的。它的重点呢是这样，有三个词，但是呢主要是第一个词，主导了整句的意思，就是我是道路，这个道路这个词。然后后面第二跟第三个词呢也是名词，但是它是形容作用的名词，就是形容是什么道路。我是道路，是真理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所以如果不通过我这条道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父是生命、真理跟生命源头，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就是我们能够因着他的缘故成为属于上帝的儿女。是通过什么呢？是通过信。这个是保罗讲到刚才我们读的论经文的关键，通过信。问题，信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说信不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到信不是一个 recognition， 不是一种的认定，不是一种的所谓观念的一个确认。我们很多时候用这个信，我信你讲的是对的，这个信呢只是 recognition， 就是说我认定你讲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信，这样的信呢，它只是一个从认知层面的一个确认，它还没有或不一定有那个的投入，就是说我的 commitment、okay? 我虽然 recognize， 但是我不一定有 commitment。 所以圣经里面的信呢，其实更加准确应该是讲信靠，就英文 trust 的意思。信靠就有 commitment 的意思了，就是说我不光是确认你是真的，而且我愿意信任你，这个叫信靠。但是信靠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讲到信的整个意思。我在这里另外再把它 reframe， 就是说把它重新来去、表达、英文我是这样写、信 faith 是什么，就是 entering into a life binding relation。 Faith is entering into a life binding relation， 简单来讲就是说信是进入一个与对方的生命绑在一块的关系当中，这个就是信。这个是牵涉到确认对方是真的，而且也是信靠，但是不光是这样而已，而两者之间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代赎，就是代替赎罪，才产生功效跟意义。什么叫共同体呢？因为讲到这个婚姻，其实就是两个人进入个共同体的关系的实际。本来两个人不认识的，一个这个去在从香港来，一个去从上海来，那两个人呢本来都不认识的，但是刚好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有一天早上，这个女孩子这个外出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只老鼠从这个水沟里跑出来，然后呢刚好那个男士经过，然后呢看到这个女孩子那么的惧怕，他就把这个老鼠赶走， 然后英雄救美，所以呢就是两个人开始认识了。然后呢两个人从本来不认识，因为这只老鼠的缘故呢就认识，而且呢慢慢发展的关系，最后呢就是成为一家了。这个啊，注意这里呢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过程当然是两者彼此认识过程，但是最后有一个关键，就是进入个约的关系 Covenant。 这个约很重要的，约是什么呢？约其实是让双方投入，彼此成为一体的一个方式。我再讲一遍啊，约是什么回事呢？约是把本来没有关联的两方，然后彼此愿意投入，彼此投入对方，而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通过这个约。这个生命共同体是包括所有的，包括命运共同体，包括经济的共同体，包括法律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就包括一切。因为本来很穷的，然后你碰到对方很有钱，你又中了649了，我不晓得怎么中彩票了，六合彩，我不知道香港，这里是649是吗？啊，对，这个在台湾是六合彩是吗？啊，对了，所以呢，要掉金龟婿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从生命共同体包括了经济共同体的实际。好，其他我就不讲了。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约的缘故，当我们真的信靠基督或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是跟他绑在一块，就变成生命共同体。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赎罪这个的行动的结果，就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本来我们是欠款的，现在都全部不光是打平了，而且呢有更多了哈。好，那所以呢在这里我提一下，就是在中国大陆呢，在过去大概十几年前开始，就是有一些所谓文化基督徒的一种的观念啊，就是说有一些学者他是研究基督教的，然后呢他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呢他不一定是基督徒。那这样的人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只是一个 recognition， 一个的甚至是价值观的认同而已，他并没有委身，有一天碰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可能就这个跟基督教就拜拜了，他可能转到佛教去了，或者说这个他会以过去这些东西只是他研究的课题而已，跟他生命没有关系，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与耶稣基督没有绑这块。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的死而复活跟我们的所经历的死而复活有关系。我们是向什么死呢？向罪死。活过来是向什么活呢？向上帝活过来。这个也是洗礼的意思。洗礼为什么要进入水里面又再上来呢？当我们进入水里面，就是表示我们与耶稣基督进入死亡里面，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也同时我们也向过去死掉了。 的过去的罪恶死掉，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他的复活成为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保罗所以在加拉太书提到做奴仆的问题了，就是以前是给罪做奴仆的，现在要成为义的奴仆，所以成为义的奴仆就是为上帝而活的意思。当然这里还牵涉一个议题，我们讲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他成为一个共同体，但是这里还牵涉个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如何有能力把这些事情来落实完成，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光是一种能力，圣灵是一个位格者，简单来讲，圣灵它有主体性，你可以跟他讲话的，他可以引导你的，他会提醒你的，他不光是一种能力，他是一位，一个主体，一个位格者，而这个位格者是有能力的位格者。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重生，其实在保罗加拉太书里面也有这个关，这个同样的一个议题的，但是他不用重生这个词。我们只要是看一下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还有三十四节都有提到。三章第二节这里提到加拉太人，他们怎么样信主的时候，或信主的时候他们得到什么，这个三章的第二节讲到，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信了福音呢？这个福音当然这个对象就是基督。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这里就是保罗直问加拉太的信徒，到底他们得到这个改变，这个圣灵改变是怎么样得到的呢？是因为信福音的缘故，而信福音如何得到能力是从接受了圣灵。另外一节就是在十四节同一章。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作为信的一个榜样，或者信的一个 paradigm， 一个的原点原范。在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注意 blessing of Abraham， 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非犹太人当中外邦人，使得我们就是非犹太人因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是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上帝的圣灵，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该得到的福气。还有在第四章第六节，这里更加清楚地讲到圣灵跟作为上帝儿女的关系。好，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召亚阿巴父，阿巴发的，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刚才讲到我们因着跟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圣灵共同体，我们也成为了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到底成为上帝儿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上帝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因此我们也是有圣灵，就是有上帝儿子的灵。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称 上帝为父亲，这个阿爸 father， 阿爸就是 daddy 的意思，他是小孩子称呼父亲那种的很亲密的称呼，所以家里面没有多少人叫我叫 daddy 的，就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儿子，连我太太都不会叫我叫 daddy。所以呢，就是这个是表明了这种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一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上帝儿子的圣灵在我们。最后，保罗也提到，也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虽然我们信了基督，也有了基督作为上帝儿子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不等于所有事情一帆风顺。在这里还提到，我们仍然会有 struggle， 就是会有挣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步，就是说还没有到完全这个毕业结束了。当然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得到了，但是在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仍然有挣扎，因为我们仍然有我们的过去的那种影响跟残留的性格。所以在第五章呢，提到这个那个挣扎从两方面而来的，一个是由本来过去的那个保罗用肉体来讲这个，肉体不是讲身体，保罗用肉体这个词呢是 sucks， 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神学意义，就是中文来讲就是讲到人的那个扭曲人性，或在这里可能另外词可以用的就是一种情欲。那这个很实际的，连孔子都看得到。孔子呢，他提到人生三界，大家知道吗？在祭祀篇的祭是季节的祭，这个是姓氏的是第七，他提到人生的三界，他说呢，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OK， 简单来讲，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他很冲动，血气未定，就是讲到冲动，很容易做错事的，所以要小心是男女关系。这个色就是颜色的色，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性关系，简单讲，要小心。然后到一个人他们成年，他这个到壮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成功了，做什么的事情都成了，血气方刚，要小心的是什么呢？独霸市场 Monopoly， 跟别人在斗嘛。那为什么会斗呢？就是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剑，所以要把别人这个 打下来嘛。所以最好就是你做老板，不光做老板，而且做全世界老板，这个斗的问题。然后到你年老了，过了六十，要小心什么？血气既衰，就是已经没有血气了。戒之在德，德是什么？名誉。这个德是讲到过去得到的东西，就是老人家呢，你要就是很要 sensitive， 就是说要有点敏感性敏锐性，就是要尊敬老人家，所以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跟老人家讲话要站起来讲， 不要他站着你坐着，这样就是没有尊敬。老人家会计较的，计较的是因为你不尊重他，他虽然不会讲出来，但是他不喜欢，我也开始不喜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已经没有前途的了，已经退休了，所以呢，他所有的都是过去，过去成就，只要有成就的话，他会记得过去他是那么风光威猛，那现在谁都不认得他了，那所以呢，假如你还认得他呢，你就给他 面子了，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人生三个不同阶段，三种的提醒，其实这个也是反映人的一种欲望。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欲望本身一定是不好，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不好是在于那个度的问题，度量的度，就是所谓中庸的反面，就反中庸，就是过跟不及的问题了。所以其实孔子很有智慧的，就是说他这个观察对于人的那种观察非常深刻的，而他对于我们提醒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蛮欣赏这个《论语》里面的东西。当然他有不及的地方，但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还是非常好的提醒。那在保罗这里也 提醒我们，其实就是过跟不及的问题，就在第五章的十九节，他这里 列出一些事情，情欲是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好像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不同事情其实都是同一个根源，就是人的内心的世界那种的怎么说呢，漂浮，或者说漂浮不定，就是说缺了一种的根据的问题，缺乏那种根据它就会飘，飘的时候它就会超过也会不及，过跟不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缺了中庸。简单来讲，中庸它是一个什么观念，它是一个生命的观念，就是说用生命的深度的观念，缺了一种深度，一个人就不稳的。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情欲，其实就是这个不稳的问题。然后呢，还讲到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实我的对于这个果子九个表示或表达呢，我是一个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是九个，其实讲一个，就是第一个词，就是仁爱。后面八个都是形容这个是什么仁爱，什么样的仁爱，就是有后面这八种的不同的特质的仁爱。所以呢，仁爱其实就是一个人的那种根据所在，或者说一个人有根基的时候，他就会有仁爱的一种生命，而一种生命特质就是后面讲的。谢谢。好，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就是即便我们已经是信了基督，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们还是在有挣扎的，在挣扎当中我们有选择，我们选择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自己过去那种欲望，那这个就是会构成一个基督徒他有多成熟的一个情况。总结一下，就是一个人他靠好的行为没有办法真的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包括他本身那种扭曲，还有从这种扭曲的性格产生过去的伤害，包括对自己伤害跟对别人伤害。只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才能够给了一个新的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些的扭曲的人性。而这里就是给了我们新的希望，我们不再受制于这个罪恶的权势，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圣灵胜过罪恶。这个是真的自由，这个是真的信仰的一个特征，或者它的本身的一个character。其实还有这个新的开始，不光是我们人的生活的新的开始，而且人生方向的新开始。在过去还不是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不同事情来去追求，但是有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会有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让耶稣基督来拟定，他的价值会超过你自己定的方向。这个是福音的一个 part of the package deal， 就是这个整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最后送一首诗给大家，今天早上写的，叫敖天方，下一章，敖天方，敖是翱翔的敖。好，我用广东话读一遍，我用粤语写的。敖天方，身受罪困本无望，切望自由敖天方，信靠基督上帝子，圣灵生命足盈康。谢谢谢谢。我下了一个的我有个盼望，就是每一次讲到起码新的一篇道都写一首诗，然后帮助大家可以记得这个信息。所以为大家写的是主恩堂国语崇拜，这个2019年10月24号。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把它拍下来，这个暂时没有版权，以后就不晓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你的爱子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不光是能够胜过罪恶，而且能够有一个新的人生方向，不再为自己的利益来追逐，而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活。求你让我们不是一天过一天，乃是你给我们的方向我们都可以晓得跟确认。你知道我们没有白花每一天的时间。奉耶稣名祷告，